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一种非常好的查经方法，叫归纳式查经。归纳式意味着说，我们从下往上，从具体到一般的做出推演。在演绎式查经法里面，我们会根据某一个系统神学的教义，从圣经中找出相关的经文，做主题性的学习，比如说新生命、新生活等等。这些课程大多数做的就是这一类事情，例如找出所有跟因信称义有关的经文进行学习。但是在圣经学习和圣经研究的时候，归纳式查经法，也就是对一段经文进行深入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学习方法。这就像我们现在常见的解经式讲道，我们从一段经文中找到它的主题，对它进行解释和应用。我们已经学习了归纳式查经的前面两个步骤，就是观察和解释。今天我们会进入到这一方法的第三步，也就是应用。在圣经雅各书一章22-24节，经文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今天也会将观察、解释、应用放在一起来学习腓立比书中的一段经文。首先呢，我们来看应用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能会认为，我观察了这段经文，我解释了这段经文，我已经理解了，那就够了。但是呢，除非我们将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还没有产生应有的价值。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学习圣经是不想应用圣经的，但是有的时候学习圣经的确没有带来应用，圣经不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应用的不够好，它有哪些原因呢？比如说他不理解这段经文，也就是步骤一和步骤二，观察和解释做得还不够。还比如说呢，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将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太累了，我分心了，我没有集中精神等等。还比如说呢，不愿意思考生活当中的罪，我们看圣经为鼓励我们，而不是为了改变我们而写的。还有就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也不愿意让别人来挑战自己的生命，更喜欢一个人读经。我们对自己不诚实，不愿意自我反省，反倒总是指出别人的错来，这些都可能是造成我们不能应用圣经，或者说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不够好的原因。接下来我就要帮助大家思考和学习如何应用一段经文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应用的问题有哪些， 然后呢，再来看看有哪些应用的原则。我们先来看看应用问题。在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这些问题来帮助你发现应用。第一个问题，这段经文是否指出我生命中的罪，是我需要承认和悔改的？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包含着什么样的假设，也就是预设前提是我没有的，或者是某些预设前提是我没有照此生活的？很多时候呢，圣经所说的和圣经没有说的，但是假设你应该知道的，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第三个问题，这段经文中有没有我需要顺服的命令？什么拦阻我顺服这一命令？或者说，什么拦阻我完全遵行这一命令？第四个问题，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鼓励呢？第五个问题，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应许，也是神给到我的？第六个问题，这段经文是否教导我某些神的属性？你可能会认为神的属性不是应用，但是我们对神的本性认识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好地活出神的命令。比如说，我们越多明白我们的救主的宝贵和他的主权，我们就会越乐意用我们的生命去敬畏和敬拜他。神学应该带来应用。第七个问题，这段经文是否教导我有关我自己的本性？这和前一个问题以及第一个问题呢有点重叠，但是主要关注的是我的内在本质、我的动机、我的盼望等等。第八个问题，这段经文给我的信心怎样的证据，它这样可以帮助我信靠神的应许。第九个问题，因为我读了这段经文，我会做出哪些改变呢？第十个问题，我该如何活出或者分享这节经文来鼓励和造就别人，而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属灵？最后一个问题呢，这段经文对我的家庭、对我个人或者对教会生活有什么样的应用？我们不该把经文只应用在个人身上，也可以应用到家庭或者教会身上。以上这些问题呢，是帮助你发现一些比较好的应用，但是我也给你一些应用圣经的原则，可以帮助你去参考。这些原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先祷告。我讲过这个原则，但是我不介意再讲一遍。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的意志是与神为敌的，我们需要祷告，祈求属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看到真理。诗篇119篇18节是一个打开神话语的伟大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先祷告。第二个原则呢，是给你自己足够多的时间能够思考。如果你已经结婚了，早上可能是最忙的时候，只有一点点时间可以阅读和祷告，然后就要应付孩子们的需要。不过没关系，但是呢，你可以在时间上做出调整，使你尽可能的拿出大段时间来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第三个原则就是写下来。当我们坐下来写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最有果效。第四个原则是分享，和别的基督徒分享你的思考和应用。你的个人灵修应该成为你和你的配偶、你的伙伴、你的朋友们对话的主要内容，邀请他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和应用这段经文。 第五个原则也是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聆听。有的时候虽然你已经花了些时间，但是别人也花了时间，所以听听别人怎么看待这段经文对你很有帮助。解经讲道是最好的资源，你可以从一些网站上找靠谱的牧师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和应用，你可以使用一些逐段的灵修书，比方说斯布珍的《清晨的甘露》等等。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研经指引的第四课。其实呢，我们在上一课就已经提到了归纳是查经法的上半部分，还记得讲的是哪两步骤吗？
观察、
解释。
是，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三步。
应用。
对，应用。归纳是查经法的下半部分，应用。那讲到应用的话，今天这个内容其实是很短的，你们从它的内容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跟自己以前提到应用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里面提到的经文是否教导我某些神的属性。那在这里的话，我以前没有认识到，其实原来神的属性也是在应用的部分。可能我们觉得神的属性怎么会应用到我的生活里面呢？然后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在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在读经的里面会提到神的属性，比如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等等这些，那也会让我去思考神他的这些属性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我想这也是应用的一部分。
对对对，其实作者呢，他今天的思路非常清晰，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天天读圣经，但是圣经呢没有好好的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给了几个可能性。
对对，
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圣经是对你说话的，
不是对我的。
对对对，我读到一段经文，我就觉得哎呀，林思雨，你看这个经文是
说了就是你了，
对，说的是你，你要改变，你要悔改，你要成长，但是没有对我说话，所以这个应用没有办法很好的应用在我的身上。
对，我想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不能应用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就是我是否顺服神的命令。
对啊，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顺服，所以神的话还是神的话，我还是要行我的事情，所以神的话语没有办法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了。
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哎，很惊讶哦，因为我以前操练过。
操练什么呢？
应用那部分呢、我真的是操练过的。就是我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吧，就是以前呢，我们会把每个点列下来，有什么罪，有什么榜样，什么命令，神的属性，还有有什么见解啊，等等。然后呢，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会一点一点的对。哎，这里面有什么罪呢？哎，这里面有什么榜样我可以学习的呢？我觉得这样子列出来去看的时候呢，会比较清楚。然后你看到哪一点，你会写下来。
对的，所以他给你一个就是大的范围，让你去找。有的是介绍了神的属性，有的是命令，有的是来提醒我们认自己的罪。所以他的框架在这里。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段经文他是在对我说话。如果我不接受的话，这段经文它其实不能很好的在我身上产生功效。
在每一天灵修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好好的安静，好了去默想某一段经文，其实我觉得很有收获。
对，他讲完第一部分之后呢，在第二部分他就说，在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这些问题，帮助你去发现一些 好的应用。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尝试了，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你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而不是我一上来就看看，哎，这段经文它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知识点让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们先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那最后它就是给出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帮助你去发现一些好的应用。所以这是今天这一整课的框架。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步骤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去按着这个步骤去观察去解释，最后按着他给的这些好的建议去发现一些应用。
所以在我们读完圣经之后，最后还是这几个原则我觉得我也是有实践过的。比如说当我读完圣经之后，我会安静下来默想，然后有祷告，在祷告过程里面呢也在聆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所能够去聆听的话，我相信就是这样去应用圣经会使我们更得益处。
是。好，我觉得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先到这里好不好？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操练一下，
实操
的。
对，因为我们时间呢是还够，所以我们就来读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尝试着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观察解释和应用。好，那今天我们操练的经文呢是在圣经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19-30节。我请大家翻开这段经文，然后呢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2章19-30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哇，这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按照他提示的步骤呢，我们就先来祷告。
好的
好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你借着使徒留给我们的宝贵经文，宝贵的话语。那么在这段经文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非常有限，我们盼望你的话语常常能够像这样对我们讲话，也求你带领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很有意思，其实我每一次读保罗的经文呢，读着读着就觉得保罗这个人是有血有肉的。对吧？
对，
感情非常的丰
富。丰
富。是。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题材呢？
书信。
对，是书信。作者是
使徒保罗。
就是是使徒保罗他写的一封信。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是一封信，他就有作者也有收信人。
对
对。
我们对收信人了解有多少？
收信人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呢，它是属于罗马的一个殖民地， 还有它是马其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你得到这些信息是在这封书信里得到的，还是我们回看了其他的经卷得到的？
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就看到这间教会的建立，那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保罗他第三次传道旅程的过程当中也访问了他们。
对，
所以这间教会呢其实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他把福音带到腓立比教会那里。
是，然后呢在他的第三次传道旅程当中又去访问他们，又去拜访他们。那今天我们就看到他写了一封信，
对，
给他们，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二章的十九到三十节，他在整个一封书信当中的位置，有没有去观察他的位置？
有的。其实我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我就快速的把整卷的腓立比书看完了，因为它很短嘛，只有四章。那里面其实有提到有感谢，有劝勉，有进戒，还有最后的话啊，就是一些安慰啊这些，然后也有计划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属在计划的这一部分里面。
是是是，这是找到了他的位置。
对
吧。好，那我们怎样看出这段经文的一些主要人物，就是我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
对，
他出现了哪些对象？
有保罗、腓立比人、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那当然还有神了。
还有一个别人。
哦，对，
别人
是，
哇，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别人该怎么去理解？
对，这个，
因为他这里提到了两次，对不对？
这个就很考验我们在观察的部分了。
对，
其实我刚刚读就遇到这两个词，因为第二十节呢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这里的别人可能是一个泛指，就是没有其他人跟我同心的来做事情，对吧？然后他在下一节又提到了，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里又在提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别人真的是特别难理解，他究竟是指教会内的人不能与他同心，还是泛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并不来寻求福音。
我们也可以看看上下文的。前面一章十五节里面提到的是基督纷争的传道人，又或者是一章二十八节里面提到的敌人。
所以这两个群体都有可能，对不
对？
好，那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
他总体来说就是提了两个人物嘛。第一是提摩太，第二是以巴弗提。在这里面呢其实他都有提到，就是希望他们俩去腓立比教会。然后保罗他也想去，只是呢他目前就去不了，因为他当时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嘛，在坐牢，所以他去不了。但是呢他又很想念他们，所以他就把提摩太先派去。
是，这里提到了以巴弗提病了，但是他现在好了。那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是以巴弗提他访问保罗之后，
对，
就是发生这些事情。
那这就是思雨找到的一条时间线，是以巴弗提访问保罗之后，然后保罗才写了这些书信。
对，
是。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你们，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能不能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哪里，他们的处境怎么样？
保罗他在监狱当中。那提摩太跟保罗应该是在一起的，
所以应该能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十九节嘛，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提摩太应该是跟保罗还在一块。
对。
那以巴弗提呢？
以巴弗提他好像是传信的使者，
所以他会把这封信带给他们。
对，
我们要
这样子，
要找到这几个人的人物之间他们处境的关系，是不是？
以巴弗提他本来是腓立比人嘛，然后也是腓立比教会的一员，然后腓立比教会就派他去照顾保罗， 但是在途中就病了嘛，病了，然后呢他就很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人，那腓立比教会听说他病了也很难过，所以呢以巴弗提他不希望腓立比这么担心他，所以保罗就派以巴弗提回去了。
所以其实刚才喜乐所说的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要在信中写这一部分，对吧？
对。
好，那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就是他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什么，实际的处境是什么。
保罗想要通过提摩太知道腓立比人他们现在怎么样，那这也会使他得到安慰。
同时他自己也有比较艰难的处境，就是尤其是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那我们就知道了，因为第二十节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我实在是很挂念你们的事情。
对，
那这是保罗的处境。那我们从今天的查考当中能得到一些怎样的应用呢？
给我自己有一些思考了，就是哎，我对弟兄姊妹的爱心怎么样呢？
要常常挂念你的同胞，挂念弟兄姐妹。
对，我好像没有常常挂念你们。
是，所以要去学习保罗他们那个时候跟教会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浓烈又真挚的情感。
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我们说牧者吧，他对弟兄姊妹的那种挂念，那种爱，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牧者。然后也看到就是教会对他的爱也是一样的，你看腓立比教会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也能够攻击保罗，那让我看到就是即便在困难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真的是慷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彼此的看顾和关心。那我也想到就是在教会当中我自己是不是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思考。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多多少少都会有需要，那可能这种需要是需要我们自己跟弟兄姊妹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去发现的。当我们去发现肢体之间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热切的去关心他们的这种需要呢？
我还有看到这个以巴弗提啊照顾保罗的一些饮食啊，就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他甘心乐意的去做，我觉得这一份心是非常好的。
透过今天这样的一种操练，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初始的一个操练，就是我拿到一段经文我要不断的去观察他的人物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最后带出一些观察解释和应用。透过一次两次不断的去操练，长时间的操练，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去理解和认识一段经文。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爱惜神的话语，也盼望神的话语可以带给你新的造就和帮助。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看你多少遍，我的眼也不疲倦，奇妙的叙述，真理的启示，精美的题材，智慧的语言，两月之间献出你爱的完全，你的脾气是都是经典。